们一起祷告。好，我们开始。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主日的时候可以奉你的名我们先来一起读你的话语求你此时此刻安静我们的心，也对我们说话赐我们心灵有追求渴慕的一个心情愿意来默想你的应许同时也预备我们今天在下午能够按照你的心意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透过现场的透过线上我们都可以以弟兄姐妹来操练一个敬虔的功课也操练讨你的喜悦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带领我们这个主日学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们好来我们就开始我们开始今天这个内容是接着上个礼拜的上个礼拜我们在教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就总之没有讲很多就是交代了一个这个律法书的背景就是这第一节就讲到人人口就是有70人被带到埃及主要是因为饥荒在创世纪那里有讲OK, 饥荒然后过后呢就过了一段时间一段时间都平静了过去了因为约瑟曾经帮助过埃及所以这些约瑟的家人呢就被善待了所以就平安的过了一段时间连这段时间呢就他们就产生很多的后代连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事因为他时间没有特别特别的久如果你得之后我们会看到那个名字跟那个人的这个岁数他有一段摩西有记载就以他自己的家属来记载他就说利未利未是那个与雅各之间的孩子是利未自己下到埃及的连利未过了一代连再一代呢其实就是摩西的爸爸了所以其实他没有很久他就是摩西爸爸其实是利未的孙所以他不可能是我们一般想象的或一般人说的在埃及过了430年如果这样子算呢大概他们都是活了100多年的时间130多年的时间所以当然你要从中间算重叠的爸爸活130年呢孩子活130年不是260他是只是活到20-30岁就生了孩子所以他的重叠期是可能是100年这个不重叠期才是30年所以你这样子算下来呢没有多少时间可能就是100或到200年他们住在埃及但这短短的100-200年呢这个人口就极其的增多我上次已经有分享这是摩西记载的一个目的他要强调上帝的应许因为上帝曾经应许亚伯拉罕他所拣选的是从亚伯拉罕一个人开始但是最终要成为一个国度连这个国度呢他要把他引回来这个地方就是当时跟他立约的地方就是迦南地连他要与他们立约做这个守这个律法他也要保护他们如果你们还记得上个礼拜说的所以当摩西在讲律法之前呢他就必须先交代有一群的子民不然律法就没意思了OK 就上帝有什么话就直接跟亚伯拉罕讲这当然也是神的律法但是他不叫律法了他叫上帝的话语直接跟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就去做了但是到了这个100,000人的时候上帝是透过律法来管理这些百姓所以他就交代律法之前需要有一个国度国度之前需要有一批的子民这子民从哪里来呢他其实是从原本的70个就是雅各的后代来的好吧 这就应验了一个上帝的神迹了哈，就他之前跟亚伯拉罕说，你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亚伯拉罕那时说，我连孩子都没有啊，那是以撒还没出生。上帝说要天上的星、海边的沙，是很遥远遥远的事情嘛。但是从亚伯拉罕算到这个时候呢，的确是过了430年。但也不算长啊，对古代的人来说，因为他们都活过百岁的哈，竟然从亚伯拉罕一人产生了一两百万的后代啊，这是神迹了，好吧？也鼓励我们这个有时候我们是看不见太多的基督徒啊，我们这里一点那边一点啊，有的还不是真的啊，有的是。只是去教会啊，搞搞活动啊，也不认真啊，追求永生啊，所以你打一下折扣，打一下折扣，你可能会灰心啊，你会觉得说，看来不大可能呐，就人很少嘛，对，记得这个神迹吧啊，如果上帝他要有指明的话，没有可以难倒他的事情啊，这好像以赛亚书那边说，他说你们这些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那它的背景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觉得不可能还有人的时候，上帝说我可以产生 ，OK， 所以磐石就是。看不见了啊，但是却被发掘出来，就是被凿出来，那个洞穴呢是被挖出来啊，所以表面看来好像是没有，但是最终上帝都一一的做了预备啊。那另外一点也是上次有提到的，就是这个以色列人为什么可以这么短时间就生养那么多的后代，我们相信他们也是正常的生养啊，只是呢这样的一个茂盛，我们说很兴盛的这种迹象，就反映出他们在埃及的日子是过得很安息很安详，是吧，很平安那我就举了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多数出国就是移民的人你们都在海外生活的人你们就算在海外时间不长或是已经成家立业的话你会发现一般都不会有很多的孩子嘛是因为我们不在自己的国家我们一方面也觉得比较困难因为没有太多人亲人在身边嘛但同时呢你有一个危机感嘛因为你不在自己的地方你来知道这个国家哪一天又变样了排外啦，还是什么什么你说哎呀，还是不要有那么多后代很难养，很难教很难，你的代价都算下去，所以你就生两个一个到两个，你就不再生了，对不对？以色列人如果像我们这样想他们住在埃及就是外地人哪知道有一天埃及人对我们不好，我们怎么办？他们肯定一千年也没办法生那么多。但是他们应该是很安息他们在那里，上帝保护他们养孩子好像种草这样每个乖乖的早上起来排队读圣经，可能也不生病，也不死亡所以也应该也听话了，所以他们没有随便去结婚他们就嫁就娶在。他们的民族的当中他们没有什么记载说他们跟埃及人通婚也没有什么太多记载他们学了埃及人的语言或是他们的这些宗教，所以应该可能蛮好管的就孩子不会不听话也相对起来可能比较没有那样的叛逆，所以父母很放心的生当然上帝也祝福做爸爸妈妈的可以很容易的就是生育嘛没痛苦 啊，所以就那么多了啊。OK 啊，所以这些都是一个没有直接说的一个现象，但是你读的时候你会理解了啊，是这样子的一个意思，好吧？好，我们就继续看了啊。接下来呢，就来到了一个转折点了啊。就是这里我们上次看到是这里啊，这里第八节啊，我们就开始啊。他说不认识夜色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啊，就一切都很好。到开始就是有不认识夜色的啊，这个不认识呢，也不是说真的不认识啊，或者是说他们开始已经不认为这个重要了。啊，这个约瑟的这个事件呢、啊、很重要，所以他们就开始把这个伟大的啊，约瑟曾经对埃及做过伟大的事呢，就抛在后头了，那、啊、不理会了。OK， 那、啊、这个是很大的忘恩嘛啊。如果我们看创世纪，我们会知道约瑟几乎是救了整个埃及啊，他是一个奴仆，但是他却救了整个埃及，整个不是救了一家人而已。OK， 从上法老一直到百姓，啊，因为饥荒啊大到甚至可以让全部的人饿死，因为太久了那个饥荒。OK， 连外邦人，就是住在埃及外面的人呢，哈，都饿死了啊，都需要来埃及买食物。OK， 那时候连埃及人自己都需要来跟法老买食物。 OK， 那这个不可能会忘记嘛，是不是啊？当然是一百年前啊，我们现在想回一百年前可能没有太多事情有啊。1900年啊，19世纪的时候哇，大战啊，世界第一次大战，第二次，这可能还没有一百年了 啊。不过我们多数人应该都就是没有太多人还活着了，那个年代的人啊，是吧？但你说一百年，可能也不会说完全不知道啊。18世纪发生的事情，可能还有印象啊。特别你说，清朝啊，清朝末，这个中国被这个联军欺负啊，这圆明园啊这些东西啊。我想鸦片战争这种虽然没见过，但是读一下这些历史呢，都知道啊，而且都看得见今天的这个后果嘛啊，就是当时这些列强啊分割中国产生后面的这个结果啊，就他们不是租界啊，就什么澳门啊、香港啊这些。这天津啊这些分出去，然后来你回去这些地方，你看得到西方留下来的这些建筑物啊，他们的制度啊，他们的这些东西啊留下来啊，当然好的也有，坏的也有了。 OK， 所以我意思说应该不会完全不记得嘛而且不是坏事啊，是好事，怎么会忘记呢，是吧？所以这里就开始说，其实摩西在这里这样子讲，就表示埃及人呢忘恩了、OK， 他们就把这个事情放掉，也是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思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当时你想想看啊，那时约瑟刚刚就是救了埃及，也做了宰相，法老那时是完全信任他的，耶稣讲什么他就给他做，因为耶稣真的是让法老成为全世界最富裕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为了要生存，连土地都给了王啊，法老根本不用做工啊，他本来也不做工啊，就是他根本没有劳作的，这个埃及每一个农耕地都是他的，因为当时为了换食物全部拿过来了。现在呢，每个百姓啊，种东西啊，种食物，都要给法老就是进贡，法老就坐在那里收钱，就这样啊，就全部都是他，就是因为这个灾难呢，这法老拥有了一切，所以法老当时 很高兴啊，很信任。你想如果月色他稍微想深一点，他就说哦，我们是外地人哦，如果以后我死了啊，人家害我的子孙怎么办，然后想多一点啊，他可能会让埃及人就是给在那个时候了啊，给他的兄弟什么一些的身份嘛，那好像什么呢，可能给他当一点官员呢，反正意思是宰相嘛。他说啊，可不可以让我的哥啊做我们的这个财务管理啊，可不可以让我的弟弟很厉害啊，便雅悯啊，他呢他很会打仗，来让他来管军队好不好，因为你知道以色列的便雅悯族都是处勇士啊，都是，当然可能便雅悯本身不一定是勇士，但是他的后代都是勇士啊，你看圣经啊都是什么，因为给他管啊，可能法老也不会介意啊，但如果是这样做呢，他们就不会被苦待了，对不对？因为约瑟的名字就一直在埃及人的心里了，因为他们的宰相，是以色列人嘛，他们的这个军官是以色列人，可能不只是军官了，可能还有这个那个的啊，都是，所以就不会像后来他们的遭遇啊，就是。他们整个族以色列族会被埃及人来迫害了啊，因为他们发现这些人跟我们完全无关系啊，而且他们很多我们很少很少，比起来少啊，所以他们就会想尽办法去苦害以色列人。OK， 那刚才我说这是上帝的意思，就是这样，其实上帝并没有要以色列人在那里一直住下去，所以上帝也会感动当时的约瑟啊，就是让他的家人呢到歌山地去啊。你看地图就看得出来啊，歌山地是在北部的 ，OK， 就是靠海那里的哈，连跟这个我们说开罗啊，开罗就是他们的首都了啊，主要的文化的地方呢是有一段距离的。当时约瑟他的想法就是啊，反正我们也不会很久啊，就跟法老求一块地，让他的兄弟姐妹可以安安乐乐的在那里不受骚扰，可以住就好了啊，反正一段时间迦南地开始有的吃啊，食物又有了，他们就可以回家了嘛，对，所以他也没想给他们立什么官职啊，给他们保留什么权利啊，什么都没有。也土地也没有啊，就是那个歌山地是法老给他们住，但不是他们的 OK， 所以如果你明白呢，这就是我们呢今天的情况。我们做基督徒真的不要太过在意啊，拥有什么啊，在地上的时候我知道还是按法律规则，你还是需要有一张纸啊，房子是你的，车子是你的，对吧？这个产业是你的，公司是你的，都要写个名，因为他要上税嘛，要找人来上税啊，这个 OK， 这个是法律。但是你要知道，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是暂时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让他拣选的人被生出来而已，他不是在祝福你。我们当然也会被祝福啊，就是在整个过程的当中啊，有的吃有的住，好像他们这样，但是比起迦南地的祝福这差远了，对不对？我们只是聚居的嘛。但你看今天的人啊，特别就是西方啊，可能比较安逸的世界啊，人就开始会想很多了哈，要买这买那的啊，要几乎是要住到不要走为止的样子了，对不对？看你的那种的装修哈，看你的那种顾虑，就是你真的打算要住好久好久好久了啊。当然我没有说随随便便住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说心态上啊，每当你走过你的这个房子啊的装修，你看看你的外墙啊，你看看你的汽车啊，你看看你的银行存款，你感觉什么？如果你感觉特别安全呢，你就有货了，因为你是埃及人。如果呢你看到这些没有什么感觉， OK， 你看到你房子外墙不错，但也不会觉得哇特别满足啊，你说哦就这样吧啊，啊没坏就算了，就这样吧啊，啊这个银行存款多几个零啊，没错，那没什么感觉，知道总会花掉的哈，啊又带不走啊，就这样吧。OK， 心里面向往一个更高的事情啊，向往呢迦南地那个美好的祝福，那么你就是以色列人，对吧？就看你的心情了啊，表面你可以这样讲啊，但实际上心里面那、啊、如果太过害怕啊，太过在意，或是太过需要一种的依靠性啊，就是在地上啊一定要拥有什么才觉得安全才睡得着的话呢，啊这不应该是神的子民的心态。我们是预备随时走，只是不知道哪一天走而已。啊有一次我跟一个人说一个比喻啊，因为他问我，他说基督徒不用吃不用穿 啊，然后每次都给人家这样针对啊，只要我讲这种话，我说啊我们不要太过，他就反回来就说，是吗？这样我们不用吃不用穿啊，我们就随便睡在街边啊。我说我也没有这样说啊，对不对？那他说你怎么知道啊，怎么才会对啊？我就说有一个例子你可以考虑啊，如果今天你想明天就要走啊，我说的不是离开世界啊，我说走就是离开这个地方 ，OK， 就是叫你去到隔壁的国家，或是隔壁的一条村这样啊，就是总之你要离开你现在的地方，你会发现很容易，还是非常的困难。就这样子想，你就大概知道你的心在哪里了，对不对？如果我说明天你就得走，啊，几点几点钟之前啊，或者政府突然间迫害全部的华人啊。啊就像古代讲啊，就全部的华人必须搬到北部的一个区去住啊，我们不喜欢看到你们 ,OK, 你们在明天十二点之前就必须消失，要去那边。你想你只剩下几个小时，你没有太多东西可以拿，对不对？然后你在那边想啊，我拿这个吗，拿那个吗，来想一下 ,OK。如果你的头脑有很多东西要想的时候呢，又要这个又要那个的时候，就表示说你太多事情了。就是你无意识中呢，你已经给自己造了一个天堂在地上了，是让你走不了的。如果你说可以啊，走啊，命一条啊，没关系，护照拿了啊，可能几样重要的衣服啊，如果衣服太多也是一个问题啊，啊，就反正穿来穿去就那两件嘛啊，就拿啊，重要什么手机啊，要打电话什么 ，OK, 好，走，嗯。如果你觉得你可以放得下一切，房子家私都不看在眼里啊，觉得都是会坏的嘛，那么呢我就比较相信你说你预备好啊，可以随时能够见主的面啊。其实多数的人都不能了，特别是在安逸的地方啊，你说打仗的地方的人当然就很大方啦，反正他们哪里都一样啊，啊，他们就很理解这个心态，就是短暂的这个心态，嗯，所以有时上帝就管教我们了，因为我们太过顾念地上这个那个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们一些的考验，一些的苦难。其实主要哈，也不是他妒忌你啊，太有钱啊，这他妒忌你生活太舒服啊，比天上还舒服，也不是。他只是想告诉你说别浪费时间了啊，我要拿走我就拿走的了，你别搞那么多啊，能够活每一天足够，也没叫你饿着就够了啊，想个几百年后的事好像不会走一样啊，然后想人好像不会离开这样，这个是一个陷阱，好吧。所以要学会这个东西哈啊，就是一方面啊，不是太过吝啬啊，不舍得花啊，就故意过一种不合乎的生活，但同时呢，也不要太过奢侈，不要太过讲究啊，因为真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带走的，你走的那天呢，就只有你为主摆上的果子可以带走，就是你爱人爱神的心啊。那个可能一个纸袋都装不满， 对吧？有吗？我们有时候弟兄姐妹啊，产业是一堆，但是真的果汁可能就啊，可能要用很美的盒子装，因为不是太多嘛，啊，装好看一点。那一个应该多一点啊，那一个应该成为我们活着的时候啊，就是用这些物质去换的啊，你把人家需要的给人啊，表达你的爱心，你就换了爱心的果子吧。啊，把东西都留着啊，等到你走了，人家也不需要了，啊，也没人给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件事情看得出啊，啊，就是因为圣经的比喻是这样啊，就是用这个历史来讲述基督徒在今世的情况啊。埃及呢，出埃及啊，跟就是埃及前后的事情，就是表示我们基督徒一个蒙神拯救之前跟之后的境况啊，所以我们应该有一个区别啊，就是我们跟埃及人啊，一个富裕的埃及人啊，一个很注重文化享乐的一个世界要有区别啊。埃及不是我们现在有时看电影啊，一群很落后的人啊，电影是这样拍的嘛啊。啊，都是泥沙的一个国家哈，大家啊穿着哈，都是同样的啊，就好像，而且你觉得这个不是的，你看历史，埃及就是好像今天的欧洲一样的，好像瑞士啊，好像美国这样的，他们很讲究人文的，很注重文化，很讲究啊，就是人类的权利这些东西的，他们很早就做这种事了。所以埃及一直以来都享有这个名誉啊，就是它是一个很公开的自由的世界，它可以吸引各个地方凡是叛逃的人都想跑到埃及去的，啊，就是你如果被自己的王追杀，你就跑埃及去就对了啊。你看后面的事情都是这样的啊，只要没得吃的往埃及跑就对了啊，只要哪里打仗往埃及跑就对了，因为埃及会收你的。但今天美国不收人啊，不过就有点像以前的美国，以前的欧洲啊，只要你是难民，他就收了嘛，啊，给你福利，因为他们讲究这种的啊，这种的价值观。OK， 以色列人活在那个地方，上帝用这个方式使他们没有办法很留恋这个地方，就是吃苦。就让这些埃及人开始给他们苦难，啊，所以如果我们住在瑞士啊，住在欧洲啊，如果也黏在那里的时候呢，我相信也会有同样的方式啊，上帝会用苦难啊，让我们不会黏在这里，啊，走不了，好吗？好了，这是解释了哈，就是上帝的一个奇妙的一种掌权了啊，他掌管了整个埃及的这个政局的一个变化，他让好的法老哈，啊，一直维持到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间到了，他就换了一个坏的法老给他们啊，或者所谓坏的就是一个狂妄、一个骄傲的、一个不敬畏神的啊、一个鄙视人的啊这种的法老上来。所以他就开始苦待啊，上帝的子民，可以吗？啊，好，我们继续再看啊，我们时间还有啊，接下来呢，等一下啊，可以了。好，他就这个法老啊，就怎么说呢？他说他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啊，你只是这样看的没问题嘛，不是很好吗？啊，这当然是一般，这他自己讲的，就是法老跟埃及人，他没有去跟以色列人这样讲，所以你们很多没有这样讲啊，就像今天呢，每个国家都在开会啊，都在那边说哦，我们每个国家的外来移民太多了啊，我们的穆斯林太多了啊，都其实有点同样的说法的啊。就是呢，在大众面前啊，就在每一个人面前呢，这些政治家、这些政客都要说：“哦，我们要做对的事，我们要做好的东西啊。”这个 这个有利可图的事情不是最重要的啊，就是有好处的事啊，然后做对的事比较重要。讲是讲啊，但是当来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呢，我们通常都看到呢，有利可图是唯一的做法啊，就是这样啊。也当你看到一个国家呢，面子都不要了，就是要钱呢，他应该是已经是很没有钱的了，因为通常人呢。还有一点钱他都要面子的，当他已经连面子都不要了，就是可以开口啊就说谎啊，狮子大口到处咬啊到处要的话呢，这应该是真的是很穷了啊，很没有了啊，或是说他很迫切了啊，他才会这样。 OK， 那这里其实也发生了啊，这是贾文这样讲，但我也可以理解啊，贾文在这个中世纪的年代，他看到的世界呢，比我们今天呢还要复杂啊！因为他当时的世界是一个国家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小的这种帮派，这种我们叫做诸侯啊，有很多的，是吧？所以其实呢，他们当时都看得很清楚啊，诸侯跟诸侯之间怎么样勾结。怎么样要为了达到目的怎么做朋友，后来又反面成仇，又彼此厮杀，天天发生这种事在整个欧洲啊。我们今天只是看到法国一个国家啊，德国一个国家是吧，美国一个国家啊，那现在啊不帮乌克兰，那美国一个国家而已吧，对不对？帮一个国家就是整个国家嘛，你能够想象当时不是的，大家都小小小小的哈，那种集权的国家没几个啊，就像西班牙这种啊，就是皇帝说的算的，没几个啊，特别德国这些都是分得很细很细的 ，OK， 所以大家都需要就是勾结啊，就是用方法来生存的，所以看得很清楚。讲话不算话的啊，都是讲好听，连做事就做。所以贾文当时就已经这样子说了啊。然后我们现在想一想，说大概人类也没多进步啊，现在差不多啊，只是因为国家比较大一点啊，所以不会那么乱啊。但是实际上也是变来变去了啊，也是为了利益，就是原则就可以放弃了。OK， 所以他就说，其实我们从法老这个反应啊，应该被提醒啊，就是这种的做法啊，我们心里面要知道是不对的啊，就是选择利益而放弃公益，这是不对的。OK， 啊，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凭自己去做的，因为如果我们做政府，如果你是政府呢，你也被逼要这样子做。OK。除非呢，你要依靠上帝的护理，意思说当你看见你国家面对难题的时候，你要深信上帝在护理，以这个来对抗你的忧虑啊，你的这些焦虑啊，那你的这些担忧，免得我们也学了世界啊，被逼要离弃公正的道路，可以吗？那意思说在各种的情况，如果你还是坚持上帝给你的公义呢，你才有资格说你相信上帝是护理的。如果在平顺的日子你做公义的事情，其实大家都做，因为大家为了面子也都做的。那么欧洲以前帮那么多人啊，就全世界都帮啊，因为有钱嘛，富有嘛。你说哦，欧洲你看帮这么多人，所以他们是信耶稣的，错了，他们不一定信耶稣，他们是爱面子啊，因为他口袋多钱啊，他给你一点你来称赞呢，很划算。等到他穷的时候啊，等到欧洲穷到没得吃了，还继续帮乌克兰，我就说他真的是朋友了啊，其实现在已经不行了啊，你都看出来了啊。大家都打退堂鼓了啊，当然是把责任都推给特朗普啊，说是他害的啊。但其实大家心里都高兴啊，可以撤出这个麻烦，谁不要啊？已经怨声载道了，再不撤，德国连政权都输掉了，所以大家心里有数啊。每一个人从政府到百姓，所谓的公义 其实都不是从上帝来的，是人想要，我们说装胖子啊，就是心里是不爱公义，但是喜欢人家说你公义，所以就做一点善事。但是他这个狐狸尾巴很快就露出来的，就是当他自己不足的时候，他就变成那个很贪婪、很不讲理、很霸道的人了，因为这是本性嘛，对不对？我们都很不好意思啊，基督徒啊，你如果我们去教会，我们说弟兄姐妹，我们要以自己的利益为至上啊啊，我们要使啊我们的啊，举个例啊，我们活权，我们要啊啊活权要伟大，要做 number one 啊，我是讲不出口了啊，如果你讲得出是可以，但是今天这种讲法已经是很正常了啊，你懂我意思吗？就再次让美国伟大，一切的决定都要跟美国的利益有关，当然我是以美国做例子，因为美国开口闭口都是God bless America， 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虚伪到底啊！就是每一个这些人，总统啊、议员啊，开口闭口都是上帝 ，OK 啊，都指着经文啊，写在他们的墙上的经文，我们是按着圣经来做事的哈、啊，我们是愿神祝福美国哈，哎、啊。但是一开口就是美国利益，一切的决定都要，这是违背的，违背圣经的。上帝维护你的利益，而不是你维护你的利益，反而上帝要求他的子民要舍己，放弃你的利益为别人，你的利益让上帝来保护。所以这个原则不在基督教国家的今天，当然不在欧洲肯定了啊，也不在美国，因为虽然他们叫自己是基督教精神建立的国家，就是基督教的某种精神啊 ，OK， 不是真的是完整基督教的精神。你真的要基督教精神吗？就只能够实现在家庭上而已 ，OK。但是如果家里妻子不信或者丈夫不信，也不能够，你没办法的。你只能够求一些共存啊，一些利益是双方都愿意的，我就追求咯啊。如果一起想今天想去教堂就一起去了啊，如果不能够一起想去就去不了了啊。所以很难的啊，就是要完全让上帝的旨意成全呢啊，其实最后是落实在一个人的生活里头，跟他选择走上帝的道路的里面呢，就是他跟上帝给他预备的家了啊，不然不可能的啊，人到社会到国家上就更加不可能了，对。所以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其实基督徒不会对政权啊有什么野心的，对，因为你知道这条路是世人所追求的，但是他没有底的，就是你看不到头的。你一想说啊，我们现在国家有那么多的宗教，有那么多的价值观啊，现在还加上彩虹的都跑进来了，对吗？啊，还有绿党差一点跟彩虹都要混在一起了，现在他们一起出现了，每次不知道为什么啊，以前还不会这样啊。好了，哎，你说如果我是一个国家的首领啊，我要考虑这些东西啊，我还能够考虑上帝吗？没有办法，对吧？所以基督徒其实不会花很多时间去做这些事的，因为你知道你不是埃及人嘛，我改变世界啊，我要带给国家啊什么什么平安啊、幸福啊、什么什么繁荣啊，算了啊，我不是消极主义，我只是想告诉你现实一点，你已经是一个有家的人了 ，OK？ 你现在住旅店。别把人家旅店的房间搞成是你的房间，好不好啊？你过几天就得走了，你还跟人家搬来搬去干嘛？不用，啊，你回家自己搬嘛，搬自己家里就好。我们是有家的人，那些没家的人当然是把旅店当家住了，那是他们的事啊。我们有家，耶稣基督说他要回来，他预备的地方嘛，好吧？好了，我讲太多了。来，回来这里，摩西就开始就说出这个 以色列人痛苦的开始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埃及人妒忌他们，在这里说是人数啊，妒忌他们，而且是一种没有根据的一种恐惧在里面。人多为什么你就要怕呢？人家又不凶，人家还帮你干活啊，你如果没有对人不好，你还怕人家啊？有没有人养羊啊养牛啊？很怕，我养的牛有太多了啊，我们家只有三个人，我们牛有三千只，很可怕。我看那个农夫说几高兴啊，哇，三千头牛啊，发财了，对吧？他这个很高兴，因为牛很乖嘛，那天天给你干活没关系啊，怕什么？又不是三千只老虎，咬你没有？埃及人怕成这个样子，就是心里有虚嘛，对人不好啊，所以欺负人，人一看到人越来越多，就很怕人家有一天会报仇，人家会反过来，就害怕了。连这个害怕呢，可能是人心里面的都共有的啊，没说出来。这个法老呢，就利用人的这个恐惧感，就是激发人的这恐惧感呢，来达到他的一个政治的一个目的了。OK， 就是他就后面我们会看啊，他就做了一个假设。就是让埃及人好像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借口可以抒发他们的恐惧本来他们不能够这样做嘛，是不是？你说隔壁你的邻居现在房子越来越大件车子越来越多你就看，你说我很怕，人家问你怕什么？我也不知道，总之我很怕，不能这样嘛，对不对？你要找一个理由说我很怕，因为呢他可能会人很多，他会来欺负我什么，你总要找一个能够说服人的嘛所以开始埃及人就找不出理由，人家人多没害你，你不应该恨人所以不敢讲，因为他们是很注重这种人文的地方嘛。连法老呢想到了一个方法，就给他们一个理由，害怕，他们就全部往这个方向想，因为他们其实可以有一个途径他们就往那个方向找了一个理由可以去迫害以色列人所以这里的例子就是人数了我想多数地方还是这个问题啦，这些移民这些的课题但实质上这个人数如果比起当地人其实还不算是最多了，是吧？你想如果今天意大利或是法国，你说北非的穆斯林比当地的人还多，像当时埃及的情况，你想欧洲还在吗？应该是没了，对，没有法国顶多就400万500万已经很多了因为法国特别跟阿尔及利亚这些好得很400万500万，法国总人口6600万当然你说 10% almost 就他，但是还是一个顶十个嘛但是就是这样，也要找一个理由，特别连华人他们都要找的麻烦华人太多了，多少华人，十几万，老天爷，你又不是瑞士，你在法国也几千万人你跟十几万人过不去嘛人家还贡献了，没拿你的福利，总之就是有时就是用一些数字来恐吓达到这个他们的目的了。OK， 这里就我们等一下会看就是法老实际上他也没有特别说会有什么叛乱这些以色列人，因为人数比他们多他们会来抢王位什么也没有这样讲因为当时也不会有什么大选之类的东西啦所以也不怕选票太多也没有。人他只是后面他会说就其实我后面那句应该放在下一章，不过没关系，他只是会说这些人呢会走，就这样而已就是他们呢会跟敌人合作，连他们不是来抢法老的位置，而是他们要走，就这样而已。你说连这样都可怕是 啊，这是法老给他们的理由啊，就是连这样都不允许要发生。哎呀啊啊！不过也看得出啊，法老会这样讲，应该是以色列人有意无意都讲说他们有一天要走嘛，啊，不然法老也不会这样想啊。啊，应该是他们都听过以色列人说啊，我们是那边来的，那边啊，要是什么那边啊，讲不出来啊，好像泽西一样啊，当同学欺负他的时候，他说我是中国人，那是那边来的啊。不过回到家，爸爸跟他说 No stay 啊，爸爸说你不能回中国，你要住在瑞士。不过有时候你可能就是你可以想象啊，以色列人可能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会这样子说。其实这种话可能就传了，就让埃及人有一个观念，就是这一批人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跑掉了，就这样。OK， 不过也好啊，这还是上帝的意思啊，因为上帝透过这个方法呢，就是让他们离开埃及的心啊，就让这个敌人推他们出去了，啊，免得他们太过喜欢留在那里。OK， 好，那。他们就举这个例子啦，刚才我说了啊，我们就读一下啊，这一节应该放在前面的第十到十一，他说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战争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方去了。于是埃及人派杜工的管辖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两座祭祸城，就是比东和兰塞啊。那埃及人就刚才说了啊，他们就假设了一个不存在的一个可怕，因为从来也没试过以色列人去跟敌人合作啊。你们也知道，以色列人都不会打仗了，他们到旷野去也不会打仗啊。叫埃及的兵来对付以色列人绰绰有余啊，还怕什么？根本不用怕，他们怕的就是最后他们会离开埃及。那么离开埃及是可以带给埃及很大的亏损的 啊，因为你从这经文看得出，他们的一切的劳作，就是这些建筑啊、重担啊，都交给了以色列人了，就让以色列人来做了。啊，就是奴隶的意思 ，OK， 就是完全奴隶都跑了啊，整个国家啊就没有人，可能埃及人已经不懂得怎么做面包，也不懂怎么骑马车，可能他们都习惯都有仆人了嘛，早上起来哈、啊、什么都做好了，然后自己做，不懂汤匙放在哪里，不懂盘子放在哪里，就从来没管，所以他们不敢想象那个日子 ，OK。所以他们就想一个办法，就是说我们怕他们多，所以我们要让他们减少一点。你怎么做呢？就给他们多一点工作吧。所以他们的理由很简单啊，就是这些人会生那么多孩子，就是他们太得空了，没事做。其实并不是啊，你们也知道，他们生那么多孩子呢，是因为上帝对亚伯兰的应许，因为上帝要领出一个国家嘛，一个国度出来。但是这些埃及人没有这个智慧了，所以他们就推断说，应该是他们活得太轻松了啊，所以他们生那么多孩子嘛啊，他们呢没工作，没有特别辛劳啊，所以就不担忧，所以好，我们现在就苦待他们吧啊，让他们觉得生活不容易啊，就不会想生那么多孩子了，连人口就会下降啊，人口下降了，我们就比较不需要担心了。OK， 啊，这推理很简单啊，所以他们就做了，他们就给他们做很多的苦工啊，意思说之前已经在做，现在是加倍的做，而且要他们啊建两个城啊，叫做祭祸城啊，就是好像仓库这样啊，意思说把他们住的地方变成仓库，你能够理解啊？其实是换一句话，就是把他们啊叫以色列人建一个监牢啊，就是。把他们的地方说啊、哦，你们很幸运啊，我们法老看上你们的地方，选择在你们这边盖一个最大的这个货仓啊。他说啊、哦，很好啊，盖在哪里？就盖在你的家。我们住哪里？我们就住在货仓里面啊。原来是监牢啊，不是货仓。 就是用一个名啊，因为这些仓库需要有兵守的嘛，所以兵就守在外面。换句话说，你不能出去了。OK， 他的名义是说你进货仓啊，但是实际上是把自己关在里面啊，继续在里面，那不要出来。OK， 因为他们很怕他们走嘛，啊，就想了这个借口啊，把他们都锁在这个地方了。好，继续啊。只是越发苦害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啊。这里就摩西就描述啊，上帝对以色列的恩惠跟埃及人的这个残酷了啊，就是当以色列人被虐待的时候啊，被虐待的时候呢，上帝帮助他们。这里说使到埃及人的这个诡计落空了啊，埃及人说啊，他们要背叛，要什么什么什么啊，没有啊啊，连我们要给他们吃苦，让他们人数少，反而更多啊，这个反而更多肯定不是以色列人的一种反抗啊，说啊，你们要害我们，来，我们就生更多孩子来吓你们，我想应该不会，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想法的。你看摩西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这个想法的。我说这些以色列人啊，真的很单纯啊，他们就是生活吃啊，这样就高兴了。所以其实我们不能想象这是他们故意做的，但这应该是上帝特别保守啊，就是让他们在很困难的时候，孩子也没有生病啊，家人继续生活啊很顺利啊，吃多一点吃少一点都没影响。这真的是福气啊！很有钱的人啊，天天山珍海味没胃口，吃了还要进医院，对啊，你说家里穷，一两个面包吃的每个肥肥壮壮，你说为什么？因为上帝养啊！真的不是你能够吃的多少东西啊！有的孩子跟他送到名校去，出来还是不懂；有的孩子没有进大学，头脑都精明过，谁教的？上帝教的，老爸老妈也没教。上帝教，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的介入啊，就是人一直是用地上的手段啊，想要保证他的果效，但是当上帝挫败人的时候呢，他就反过来啊，他就让一个不是你能够，就是不在你预算当中的人，产生一个不同的果效出来。OK， 啊，这当然这是神的恩典了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这不是以色列人主动做的事情，所以他也鼓励我们呢啊，当我们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啊，如果上帝给我们磨练了啊，我们要学习还要依靠他啊，不要认为说哦苦难来了啊，我们就要想办法了，问人找朋友什么什么，别那么快，你不是埃及人。你不用去问人的，你也不用去问专家说啊，每一件事情到最后从最大的到最小的解决的都是上帝。 OK， 我再说一次，你身上如果有癌症，到你家里可能有蟑螂啊，可能这都是一样严重啊，不过我只是举个例子 啊，癌症是很严重啊，蟑螂可能不是这么严重啊，你知道解决这一切不是专家，都是上帝。大到国家跟国家的战争，小到可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争执，都是上帝在解决的。OK， 从来都不是人。人有时刚好算对了，他就骄傲起来了，他就觉得自己掌握了什么什么天时地利人和，没这回事。因为你叫他再做一次，他就做不到了，啊啊，这个某某谁谁谁啊很厉害，他是和谈专家啊，就一次，你说专家，这专家太容易当啊，就一次成了就变专家，下次就不成了，因为什么？因为人不一样嘛，人不听你说了嘛。对，所以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看见其实上帝参与一切的事情，所以我们当然先投靠上帝啊，遇到苦难的时候投靠上帝，连等他告诉我们啊，引导我们啊，去寻求他为我们预备的帮助， 有时他直接帮助，有时他透过人帮助，有时他就是透过一些物质来帮助我们啊。这个次序永远要是这样的，因为你是以色列人，你不是埃及人啊，可以吗？啊，太多的基督徒信主久了就不单纯了，他们会用自己的经验先去解决问题，连之后呢再回来找上帝。连通常呢在这种的情况啊，就是你先用自己的经验去找答案之后你失败了，你又再跑回来找上帝呢，通常了啊，通常上帝是没有反应的。 OK， 不是说他没有办法帮你，而是呢你必须在第一件的错误上面先承认啊，你的冒失啊，你不以神为圣，你不尊重上帝的主权啊，你不能把上帝看为好像是众多选择中的一种啊，来试一下 A 不行，来试一下 B 啊，好像 B 不会生气 A 这样，会的，上帝不喜悦我们把它当成是众多方法中的一个方法，因为本来是他在做的。基督徒应该认识这一点啊，所以不容易啊，我也知道啊，因为我们从小长大的经验呢都是想要用自己的聪明去解决问题嘛啊，但是啊，但愿圣灵哈 啊常常提醒我们啊，在凡事上要让神的荣耀就要让他居首位啊，所以我们啊就在这个情况学习了啊，就是依靠他啊，能够承担他给我们的重担啊，像这里以色列人被苦待呢，其实也是出于上帝，所以其实上帝就在这个事情上就做了啊特殊的工作，使他们不仅没有被埃及人陷害，反而更加的繁多。OK， 啊，连这也可以帮助我们不去以恶报恶了，对吗？如果你是想用经验，人家这样对你，啊，好像如果你有一只野猫整天跑来你的家，啊，来你的家啊吃东西啊，或是来这边当公厕用 ，OK， 好，但举个例了啊，好，你就想说，我要对付它嘛，对，我拿水喷它啊，我拿篱笆围起来啊，或是呢啊，我给它一些啊辣椒吃啊，总之你就想去针对它嘛啊，就是去吓它，去警告它，让它不会再来。这就是人的聪明啊，你有什么聪明？我们都以为我们人生经验很丰富，我们人生的经验就是报仇，没有了，你不知道吗？你说啊，没有，我懂啊，我的人生经验告诉我啊，遇到这个事情呢，要去找这个医生，要去找这个人帮忙。其实这些人教你的都是以恶报恶的。不是，我不是说医生以恶报恶，但是他们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就是什么病就吃什么毒药啊，让他来消除这个病嘛。所以这是世界的方法的，以恶来治恶的。OK， 所以我们人生的经验就是怎么样用恶来对待啊我们的遭遇，用恶来保护自己的。这种的所谓的聪明，其实不是聪明来的。我们人生没有教我们祷告的，就是人生经验啊，不会教你说哦，遇到事情去祷告，不会的啊，总是要你用一些反面的方法去达成你的目的的啊，或是去克制伤害的来临，好吗？所以不要太过相信这个东西啊，我意思说它可以被神使用，但是当我们用他们的时候，不要很依赖，好像这是你唯一能够得拯救的方式啊，反正应该谦卑啊，交给主啊，让主透过这些事情来帮助你啊，这样你就可以避免让自己陷入仇恨啊，或是陷入做对方做的事情啊，是吧？啊，所以这里埃及人变得越发的啊，这个愁烦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啊，他们之前以为他们做一件事情以色列人就大大的减少，但现在反而发现他们大大的增多， 他们就害怕起来啊，因为现在是想到如果他们比以前更多，现在他们也知道我们欺负他们，那么我们的马脚都露出来了，他们会不会更有可能想要跟敌人合作来就是来攻击我们啊，就是变成他们本来的假设呢好像越来越真实了啊。当然这是坏人就是这样的啊，坏人如果有一个人他想害你呢，他做了，你发现你在那边高高兴兴笑，他就害怕了，他说是不是给他知道了啊，是不是其实根本都不是啊，你刚刚敬拜神回来你心情好啊，对吧？但他就因为看到你不忧愁反而喜乐呢，他就担心了，哎，这很多了啊，我们应该看得明白，所以埃及人就使自己陷入更大的愁烦了，好吗 ？OK 啊，我们看一下啊，这只是一句话了啊，这收生婆我下次再讲啊，我就读完这段啊。埃及人严严的使以色列人做工，使他们因做苦工觉得命苦，无论是和泥，是做砖，是做田间各样的工，在一切的工上都严严的待他们啊。嗯，这是一个结尾了，就是在进入一个新的转变之前啊，埃及人没有悔改的心啊，他们没有发现自己这样苦待人也没有达到目的啊，就应该啊反省一下，反而他们就觉得说应该是不够严厉，所以又加大的啊去迫害苦害以色列啊。这个恶人目的没达到的时候，他们没有发觉到这是上帝的拦阻啊，而且他们会更疯狂的往前继续做啊，以致他们最后就算知道了，就好像埃及人这样啊，他们其实后面是知道了，就到了石灾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知道是耶和华啊在与他们作对，但是他们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办法，他们的顽固啊没有办法让他们呢很合理的去想说你有没有可能会胜过耶和华，是吧？就是你还那么顽固的抵挡，难道有胜算吗？啊，一个灾下来你都没有办法抵挡啊！你们能够想象，他们最后还可以派马兵600辆去追啊，去追以色列人，要把他们追回来，对不对？而且追到面前的时候，眼睛都看见以色列人走过红海，这个水分开嘛，就看亲眼看着的 ，OK。他们都要追下去，你说早就该走了，你埃及人说我们一生人都没听过这种事啊，都没看过海会分开，他们的神太厉害了啊，根本不是我们埃及人的神嘛啊，我们埃及人的神拜猫拜这个拜那个，没分海的，那么一看就知道说不对劲啊，我斗不过啊，圣经说没有啊，他们就追下去。一追下去，而且当然这个时间很长的，他们是从晚上到凌晨的，所以有很足够的时间让他们在那边想说应该回去啊，算了吧，应该这样想嘛，没有，这就是可怕的地方啊！就是当上帝放弃一个人啊，任凭他就是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呢，就算他撞到头破血流啊，他还会继续的 ，OK， 不是因为他有理性跟没有理性，他的理性还是正常的，就是呢，人定胜天嘛，是吧？就是人跟天斗，乐趣无穷啊，我们可以说这是疯狂啊，这不叫乐趣无穷，这是完全是噩梦啊。但是有人是可以这样啊，人最终当然就是给自己啊走向一个绝望的道路。OK， 好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啊。所以这个上帝不断的祝福以色列人，就一直记起埃及人对他们的记恨啊，因为他们不能够得逞啊，他们的计谋不能够得到满足啊，这是很可惜的地方。但是你从这里已经开始知道啊，上帝不是只是到最后才让埃及人有机会回转的，一开头就有的啊，就是上帝还没有 很具体的行动之前啊，其实愿意悔改的人其实早就悔改了啊。当然我们就不应该就是提醒自己不应该有这种顽固的，当然这也是傲慢了 的这种表现，好吗？好了，我停了啊。我们下午再崇拜啊，我们再分享啊。今天是十篇啊，我会继续讲49篇啊。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赐我们早上的时间啊，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啊，在这一天当中啊，来思考你的伟大、你的恩惠啊，以致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不会空手来到你面前啊，我们的心啊，能够带着喜乐啊，带着感谢啊，来到你的殿中啊，与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啊，也一起来歌颂赞美上帝啊，带领我们在这一天当中也更多的操练思想天上的事啊，也更多操练行上帝你要我们行的各样爱人如己的善事啊，使到我们体验无论是在神的家中无论是在自己的家中我们都可以知道有上帝你恩惠的同在也向往那一天你来临的日子你怎么样把这个整个国度带到我们的当中，带到我们的周围使到我们可以永远的享受与你在一起的快乐听我们的祷告，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就停这里了啊，我们这个下午再见啊，谢谢 ，OK， 再见，拜拜。